打仗很勇敢，因为头一段地还在迦南，犹大河的东面，那个时候他要得这块地的时候，迦得是出了很大的力量，像勇士一样的把这个地得到了。得到他就要求，我就不过犹大河了，我们把牛羊孩子妇人就留在东面，但是我们20岁以上的年轻人就拿着枪过去，和以色列人一同到西面去打仗，过约旦河打仗，好吧？这是头一段地。好，现在我们是读到加德，现在我们读第22节，嫩旦说，旦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好了，现在我们也要看这个地图啊，请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的最上面有一块地叫做旦，看到没有？旦，
小小
的一块。但还有一块地下面，看到没有？下面还有一块。看到没有？旦有两块。先分给他的地是下面的地，分了一块，分了下面。后来他觉得说这块地不够，他又跑到这里去自己夺了一块地。这块地就是靠近巴山，这里给你看到没有？从巴山跳出来，看到没有？哎，就是蛋啊，不但是下面南面有一块地，北面他也去得了一块地了。北面这块地就靠近巴山，巴山就是马拉西这个地方，马拉西这个地方就叫巴山，他在那里有一个白山啊，这是他就把这个地得到了。所以他就有两块地了。好的，那么这是说到但啊，现在23节我们来说拿弗他利。嫩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特别请我们注意，足沾恩惠，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足字啊是当成 foot 脚去了，不是的啊，原文的意思是充满的意思啊，千万把它弄清楚。所以如果你看中文来解释，有的人说啊，他的脚沾了恩惠了，这就错了啊，原文是充满了恩惠，充足了恩惠。拿弗他利是第6个儿子，这是说他是满了耶和华的恩惠，要原文是得西方和南方为业。那么我们要看拿弗他利，请你看看这个上面的拿弗他利在哪里啊？在上面啊，看到没有？站在下面一点，对不对？那么海在哪里啊？海在这一边啊，海在这里，它没有到海啊。西南方和海，对不对？西方原文是海的意思，没有得到海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了，请我们要看下面一个图，这个图是77页。好，现在我们看在桌子上这一边 no、OK、第一章就是以西结书47到48章，或者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幻灯吧，这张幻灯啊，对不起，这张不是幻灯。好，那就是看这个好了。
嗯， 好，
这个可以看的。他们有看，他们没有图吗？
有
哈。那你看啊，这个是指的以西解书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地是约书亚给他们分的地。
好的，
这个地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重新要分地了，重新分的地了。而且千年国度你看分的地啊，蛋也是最上面，看到没有蛋，那是拿不他利接得下来，而且他们都是平行线分的，看到没有？有没有海呀、啊？都要到海，看到没有？
你看到都通到海，
都到海了，好不好？都到海，还在这一天，都要到地中海，啊，越野。好，那请我们读以西结束，旧约的以西结束。请我们读四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西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阶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是但的一份。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挨着亚瑟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拉西的一份，挨着马拉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流变的一份，挨着流变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
好，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地是什么时候分啊？约书亚没有给他这样分，看到没有？现在也没有分，好不好？要到什么时候才按照这个分？那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知道千年国度就是天国要在地上实现，天国不是在天上，天国是在地上啊。
耶稣来了，
好，那是主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再临，在您天国就来了。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告诉我们，我们有个主导文是打个什么，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那就是天国要从天上降到地上来。那么这个国在地上，我们怎么知道以后这个国在地上呢？那请你读启示录的十一章，启示录的十一章第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你看主耶稣要做王了，对不对？他的国在哪里啊？就在世上嘛。所以现在我们世上的国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就成了天国的范围了，天国就在这个地上，天国不在天上，在地上。为什么天国一定要在地上？你记得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对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管理这个地，治理这个地，对不对？这个地就是交给亚当和他后裔治理的。但是亚当失败了，神这个旨意不能变了，这个地还得要管了，神的权柄要到这个地上来，那是借着谁呢？借着幕后的亚当，那就是基督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来就要管理这个地，但是主耶稣还有一个后代呀、啊、主耶稣的后代是谁呀、啊、那就是我们嘛，那就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将来要管理这个地，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管理这个地。你记得主耶稣说给那个有十锭银子的讲，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管多少座城？十座城。对于拿五锭银子的管几座城？五座城。那一锭银子呢管不到了，因为他把一锭银子埋在土里啊，看到没有？他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啊，他就不能进天国了， 好了，那就在黑暗里头爱哭切齿了。所以得胜的基督徒是一定要进到天国里面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天国就在地上。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就管理了。也许这个人是做成，那个人不做成，那就是主来安排他的管理了。你看我们这个地上的城很多，大城，城市很大的，有多人多，有温哥华，还有小城啊，小的城市是什么？那你看我们这个 Victoria， 这也是一个，贝尔比都是一个，对不对？贝尔比都是一个城嘛，这是小城。那个时候就是太多了，这个世界上的城太多了，不如把它分起来。以后怎么管我们不知道，但是中心的人一定要管。那么在整个天国里头，进到天国的人要分成两部分。
那个时候，对不起，那个时候管，那我们还是现在这样的。
好，那么这个进去以后，天国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来管理。那么地上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地上这部分按照圣经上是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要重新分地，看到没有？他们重新分地，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地方叫圣供地啊，在犹大的下面还有一块地方叫圣供地，这个我们在图上也给大家画了啊，画了这个地，这叫圣城，你看到没有？这一块地就叫圣城圣地，看到没有？这是以什么人住了？那就是利未人、祭司，看到没有？就住进去了。中间这个圣城就是他们要修圣殿啊，这里就有圣殿了，圣城里头。好，这一块地叫做圣供，供就是把神供起来的供，单人旁一个供字，圣的供地，这个地方啊，这个在以西结书都说得很清楚了、啊，要重新分地，在千年国特的时候。好了，这是以色列人的地，那么还有一些人也要进去天人国度里头，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的绵羊，绵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那个绵羊，圣经把他们叫做义人，因为他们犹太基督徒和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说他我饿了你给我吃，对对，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在监狱里你来看我，我病了你来看望我。那么这里就说明绵羊也要进去，绵羊做什么？进去做老百姓，就在做老百姓。也许他原来就是温哥华的人，那一天但是他是绵羊，所以那一天呢他还住在温哥华，不过他做老百姓了。但是他要学习怎么敬畏神，因为他没有生命没有得救，他要学习怎么敬畏神，所以以色列人就教他们敬畏神了。这个撒迦利亚书已经讲了啊，来教他们。所以天国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那是得胜的基督徒。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刚刚姊妹问，那么我们还是这个样子去吗？进到里头去吗？不是的啊，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讲，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变成一个叫做灵体。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多读一处圣经。好啊，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好吧，找到没有？二十一节，好，请姊妹一步吧。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了，就改变了，好不好？那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改变，改变了以后要到半空接受主耶稣的审判。每个基督徒除了得胜者已经被提了以外，那么在那个审判台前，我们怎么能够到半空去啊？就是改变了身体才能上去了，就给主耶稣那个身体相似了，不是相同，而是相似，好不好？因为主耶稣的身体是从圣灵怀孕，我们不是圣灵怀孕， 我们这个肉体是要腐朽的，是要损坏的啊。所以创世纪第三章讲，你出于土，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我们这个身体早迟都要归于尘土，到那天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变了，就另外一个灵体出现了，好不好？好，我们就凭着这个灵体，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带着这个灵体在天空，就是在天国的上面，好不好？属天的这部分，我们在那里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那么这里我们就是说生命记的33章的23节，就说拿弗他利，原来拿弗他利是没有海的啊，现在他可以得到西方，就是海，原文是海，不是西方，得到海和南方不业。他本来他是靠近北方，现在他南方他也得到一部分了。好，现在我们读第24节，申命记23章24节，那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禄，使他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交在油中，你的门扇是铜的铁的，你的肉质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亚瑟是雅各的第八个儿子，他所分的地，这个就是按照约书亚给他分的地，亚瑟分的地是靠海的，看到没有？亚瑟的地看到没有？靠海，好不好？亚瑟分的地是靠海，北方靠海。为什么说他的门扇是铜的，是铁的呢？因为有两个海边的城市就属于他了，一个叫西顿，一个叫推罗。这两个城市啊，特别是推罗，就是海防了。我们如果我记得不错，在古斯战争的时候，就是推罗守住了，别人就进不去了，从海里面进不去了。所以说他的门扇是铁的，是铜的。而且他所分的这个地方是沿海的平原，分的这个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物产丰富啊。所以下面就讲他的油很多了，脚就浇在油中，好像他站的地方都是油了。好，因为他在神的祝福里面过日子，所以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就如何。神的祝福在他的身上。得他兄弟的喜悦，就是喜悦原文是接纳，兄弟都接纳他，不排斥他，这也是神给他的祝福。好，所以从这里来看，就是预言了啊。摩西在那里说预言，现在我们把所有的都祝福都读完了，现在就有一个支派没有，西伯伦，这不是西缅，西缅这个支派没有啊。刚刚我们读的西缅是第二个儿子，这里没有提他了。为什么没有西缅呢？那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民数记25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以色列人坐在蛇亭，百姓以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提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提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
好，请我们注意，以色列人现在在斯廷，就是摩亚这个地方，就和摩亚的女子兴起淫乱来了。因为这个淫乱一行了以后，他们就与巴利皮尔联合，就是拜外邦的神了。巴利皮尔拜外邦神，离开耶和华了。因为这个缘故，神的怒气就发作了。你看第四节，耶和华对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你看就是很厉害啊，所有的族长啊，12个支派啊都有问题了。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哭泣了。你看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以色列中的有一个人当着他们的眼前又带了一个米甸女人来了。你看看他不悔改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好了，那么就是14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领袖首领。你看到没有，西缅了，就说明西缅在这里头继续在犯罪，不悔改。因着这一个缘故，所以那天瘟疫死了的有24000人。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西缅这个支派还剩下多少人？请我们读《民数记》的第1章。民数记第1章，第22到23节，22到23节，西缅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人出去打仗的被数的男丁，共有59300名。请你记好这个数字，59000多，差不多6万了，对吧？好，现在请我们再读民数记的26章。12节读到14节，26章12节读到14节，还是这个民数记的26章12节到14节。好，
按着家族西缅的众子，属黎姆利的有黎姆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22200名。
好，第一次数差不多6万，现在剩下多少？22000，只剩了1/3了，看到没有？
死掉了。
所以西缅继续犯罪不悔改，那么这里就看死了很多人了。对，那就是神要把他们除掉嘛，对不对？他们犯罪。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西缅为什么没有摆在主父的里头，他不肯悔改。以色列人在哭泣的时候，为着罪哭泣的时候，他还继续在做。那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以色列人犯这个罪，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要是巴兰出的主意。有一个人叫巴兰，大家知道吗？一个先知， 他出的主意。所以请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一章，十六节，民数记三十一章的十六节，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看到没有？这是巴兰出的主意了。巴兰的主意，好。好，现在读到这里，我们就把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祝福说完了。下面就是二十六节，要读到二十九节。
耶稣论呢，没有人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下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
好，这是最后摩西祝福完了，就说到耶稣人。耶稣人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那是指的以色列人讲的啊，这个意思就是指的耶稣人就是以色列人啊。这里说到是没有人能够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晚上有火柱，白天有云柱，出了任何一个事情，神的荣耀就向他们显现在会幕那里。好，所以神是驾行穹苍的，显他威荣的。永生的神是居所，神是他们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就是用宝贝扶持他们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以色列是会安然居住，因为把仇敌撵出去的是靠耶和华。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那我们看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这里就是说，要以色列人他祝福完了以后要依靠神，不能够变，只有神是他们的盾牌，神能够帮助他，也不要怕敌人，因为神帮助他们可以打敌人，消灭撵出这些敌人去了，好吧。这里就说了这个。那么因此三十三章摩西对各个支派的祝福到这里就完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读生命记的三十四章，就是最后一章。我们现在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请姊妹读啊。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到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在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连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东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现在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加一个解释，就是整个的生命记是到三十三章为止，就是摩西生命记是摩西写的。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是从第一章只写到三十三章， 因为三十四章是他死的事情，那就不可能他自己来写了。所以很可能读圣经的人就知道这个三十四章是约书亚写的啊，因为摩西死了以后，神就拣选了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所以很可能这是约书亚写的。那么这当圣经的第一节，你看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格利哥相对的皮斯沙山林，他就上山了。上山去就是神要让他看迦南地，因为他不能够进迦南地去，要他看迦南地。那么这个三十四章的第一节应该接到三十二章，请我们读三十二章的四十八节。三十二章的四十八节，请我们从四十八节，请我姊妹读到五十二节，好吧？
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耶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低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摩西就要上一个山，这个山是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就是我们今天三十四章的第一节，要登这个尼波山。上了尼波山，它是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好，现在它是在摩亚地啊，约旦河东的摩亚地。摩亚地它站在这个地方，这个山的地方对到约旦河西面，过了约旦河西面就有一个地方叫耶利哥，就针对着耶利哥，他要在那个地方来看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迦南地。好，现在我想圣经里头来，请我们读申命记的三十四章第二节。因为第一节是说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啊，就是地中海，都指给他们。南地和中苏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啊，都指他看。那么关于这些地，我们在讲义上都给大家有一个大体的有一个介绍啊，因为能够看见的我们就没有继续讲了啊。比方说我们讲西海，那就是西边的海，就是地中海啊，这个我们都把它讲了啊。索尔在哪里？很可能在沿海的南端。如果你没有地图，请你下来问我要，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地图，好吧？我们那个讲义上有的。好，这里很特别要注意，就是有一个地方叫耶利哥。为什么？以色列人以后就是从耶利哥，他要过约旦河，你过约旦河过去就是到耶利哥了，啊，他就从那个地方过约旦河，所以这里专门提出耶利哥来。第四节。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那么好像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就是约旦河西面的这一块。实际上我们要看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比这个还要大。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五章。对，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二十一节。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 是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那你看他是怎么讲呢？第十八节，他所赐给他们的地是从埃及河直到哪里？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现在的幼发大的河 Euphrates， 那就是在伊拉克了，你看到没有？远比这个地方大，好不好？埃及河呢，就是他们的南方的埃及，从埃及的北边开始一直到伊拉克，那都是给他们的地方啊，很大的，是很大的。好，因此我们今天摩西所看见的只是这个地的一部分，对不对？只是约旦河西面还有约旦河东面的一部分，基列全地到这个地方。
南地呢？
南地，南地就是南面了，
就是这个犹大之
犹大，犹大这块就叫南地了，
索尔
那边就叫南地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还是读申命记三十四章。啊，那个以后我们再讲哈。申四章，他就说，耶和华对他说，就是对摩西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其实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进去。他现在看见了，但是他不能够进去。这里说神是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同时这块地也会要赐给摩西的后裔，也赐给摩西的后裔。我们知道摩西不能够过去约旦河，我们曾经读申命记，摩西求过神的，就说你让我过去吧，摩西求神要过去，但是摩西因为在米利巴水没有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神为神，就是他没有听神的话，神说你拿着杖去吩咐磐石出水来，他就拿杖去打了两下，这就错了。神说只能吩咐，你就不能去打，因为他打了这两下的结果就没有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神为神，所以他就不能够过约旦河去，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原来读申命记，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说，好像是不是他悔改了就可以了吗？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摩西不是一般的以色列人，他是和神中间已经有几十年，我们举个例来讲，现在的摩西是120岁，也就是说神从拯救他开始到现在有120年，他是和神中间有很大的恩典神给他，他是应该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是应该对付自己肉体的人，是不能随便的人，这个才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一个人神给你多，神对你要求就严格。你看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12章。路加福音12章，47节要读到48节，47节读到48节。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你看这里讲，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神已经把他的意思告诉摩西了。你拿着杖去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对不对？你就不应该去打磐石两下， 所以你知道了神的旨意了，那就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看四十七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好了，摩西就要多受责打，其中一打就是打他不能过约旦河了。你看，神明明告诉你了吗？所以今天一个要传神话的人，一个想做传道的人，在神的面前呢，是应该像保罗讲的，是恐惧战兢，一点不能随便讲，一点不能够随便做。所以你看现在有的传道人是同性恋的，这种人那就是要多受责打，如果是神的仆人那是不行的，对不对？多受责打。所以摩西在这里是多受责打，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给谁多就给谁多取，多掏水就向谁多要，那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按照神的话去做，那没有别的了。所以摩西现在不能够过约旦河，他虽然也求了神，我神啊你让我过去吧，是说罢了，你不要给我提这件事情，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神要责打他，所以他不能过去了。所以看来对付这个肉体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不对付自己的肉体，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人就没有办法神来用他啊，神来用他。下面就是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第四节的说，因为第四节前面说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完了以后就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这个要赐给摩西的后裔。那么摩西有没有后裔啊？有，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出埃及记十八章。第二节，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所以摩西的岳父耶铁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摩西有两个儿子啊，这个我们知道了。那么他这两个儿子以后做什么工作呢？因为在这个生命记里头完全没有提到他儿子的事情啊，但是他的儿子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现在我们请读历代至上，历代至上二十六章，羊肉卷，历代至上。哎呀，哎，十六章。二十四节，亚西，他们都没有找到。二十四节要读到二十八节，二十四节读到二十八节。好，
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希布叶掌管府库，还有他的弟兄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便修造耶和华的殿。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儿子扫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起鲁雅的儿子约押所分别为圣的物，都归示罗密和他的弟兄掌管。
好，你看这个示罗密就是摩西的后代了，他们就在圣殿里头管府库，府库就是保管很多的圣物啊，好不好？就是摩西的后代在那里管了。那么摩西的后代可以归约旦河，那一块地要赐给他后代的，但是摩西不能过去。好，这里都把它说得很清楚。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请我们现在开始读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直至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
这里告诉我们，摩西上去看了以后，第五节他就死在摩押地了，就在那个地方啊，看了以后就死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第六节，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呢？因为是神埋葬他的啊，神把他埋葬了。那么神怎么来埋葬他呢？我想神叫神差一两个天使就把他埋葬了，对不对啊？所以埋的地方现在没有人知道。那么我们在读新约的犹大书的时候，就看撒旦还围着摩西的尸首还曾经争过。请我们读新约的犹大书，就是启示录前面一章，前面一卷书，犹大书开始有了我启示录153，我们要读第九节，第九节啊。好，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
好，这里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看犹大书里面提到这么一句话了，就是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米迦勒是天使长，他没有责备魔鬼，就说主责备你吧。犹大书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去责备任何一个人，最多说主责备你吧。好，感谢主。那我们就看见摩西的尸体埋葬了，是神埋葬的，现在谁都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会复活的啊，摩西会复活的。我们也记得在马太福音17章，主耶稣在变化山上，摩西来了，对不对？以利亚也来了，和主耶稣说话，好不好？啊，所以感谢神。那么这一切神都会安排好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但是第七节，今天我们读的《生命记》34章的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好，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神祝福他的身体还很健康，眼睛没有昏花，他的精神没有衰败，是很有精神的。所以你看他在死以前，他就先为以色列人祝福了，对不对？他先祝福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祝福完了， 而且他又编了一个歌，写了一首诗歌，也交给以色列人会唱这首歌了。那么神给他的任务，神给他的指示就结束了。所以一个人虽然你的身体好，眼睛还很好，精神也很好，但是神如果不用你了，神就把你摆在一边啊，摆在一边。好，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到这个时候神就不再用他。那么他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为他哀哭了30天啊，哀哭30天。那么这就是第5节到第8节，现在我们要读第9节，请姊妹读。
认得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现在我们要看，摩西已经死了，但是神是拣选了约书亚。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因为他这里讲，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现在我们要注意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查考。现在人就是这样讲了，我一按手，圣灵就充满你，你看到没有？好像圣灵充满是人按手按来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27章。民数记你要查找27章18节。民数记27章有或者我们从15节开始读好不好？15节开始读，然后我们读到20节。好，
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是先有圣灵呢，还是先按手啊？先有圣灵，看到没有？所以一个人不是按手就把圣灵按进来，是神先把圣灵给了你，然后再按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啊，新约也是这样。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啊，请我们先读13章第1节到第3节。
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念，古利奈人入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列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你看这里是圣灵先说话，看到没有？然后他们再按手啊，而不是说他们按了手圣灵在做，意思说圣灵是按照圣灵的意思会先做。人千万不要说我按手就把圣灵给你按进来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一定是圣灵先坐在他的身上。好了，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6节，提摩太后书新约第1章第6节。好，好，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哎呀，你看这里又是，是不是提摩太的恩赐是保罗按手按进去按上去了？你看吗？借我按手，好吧，好，我们就会又会弄错了啊，颠倒过来啊。这里好像是说保罗按手就把恩赐给他了。现在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就是往前面翻一页。十四节，十四节，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好了，你看这里是什么？先有预言，看到没有？预言就是神说话，先有预言再按手，懂这个意思吗？绝不是按手以后才说预言，预言就是神说提摩太，神设立了他了，就等于说约书亚，神说他是心里有圣灵的人了，他先有了然后再按手，好不好？所以今天的人啊，就把这个事情倒过来了，倒过来了，圣灵没有做人就去做了，圣灵没有做人就去做，以为按手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些牧师啊，现在都是要老牧师按手按小牧师啊，老牧师按手按在小牧师身上，小牧师好像就有就给他一个职分了，这是不对的。除非是圣灵先给他有一个职分，然后你再去按手，否则就不对了。好，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你看这个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长老，以弗所的长老。那请我们从读十七节啊，十七节到十八节，好吧？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这一批人就是以弗所的长老。一个人怎么能够做长老？不是别人按手按成长老了，是圣灵怎么样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是圣灵立的。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一定是圣灵先做工，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你的恩赐是圣灵给你的，不是人按手给你的。如果人按手按出来的恩赐是圣灵没有承认的恩赐，这个没有用的，这个没有用的。好，因此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请我们从第四节读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读到十一节。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其意分给个人的。
请你读十一节特别注意，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其意，己意不是你自己的意思啊，是圣灵的意思。如果圣灵给你有一个恩赐说方言，圣灵就会给你，不需要人家来按手，不需要按手。圣灵如果给你一个恩赐能翻方言，也不需要人按手，圣灵就给你了。 啊，这里如果你要能做先知，圣灵就给你一个恩赐，你就能做先知讲道，不需要人来给你按手，你变成先知。所以这里一定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也分给个人的啊。有问题等等我们完了，有问题好不好？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从旧约约书亚我们来看，是圣灵先在他身上做工，对不对？然后摩西在按手。在新约很多很多例子，我们就是拿保罗做一个例子。保罗是圣灵先说话，要把他和巴拉巴派遣出去做工，对不对？然后大家在按手打发他出去。提摩太是先有圣灵在他身上有预言啊，圣灵有预言，然后他们在按手。如果圣灵没有说话，他们去按了手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圣灵都没有做工，圣灵才是代才是神嘛，啊，才是神。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问题都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了，这一颠倒过来就会发出很多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于是真理的问题，完全是错，真理都错，好，真理都错，好吧？好，我想这一个我们特别要在这里因为圣经里如果我们不是反复把圣经弄清楚，你只看到这一句你就拿走了，好不好？好，你看这个是提摩太的恩赐是保罗按手给他的，好，你就拿到这一句，那么我就给你按手，你就有恩赐，不对的。那么你要看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神早就有预言了。那么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二十章，那些教会做长老的是怎么来的？不是说我愿意做长老，不是随保罗按的你做长老，那是圣灵立了他们，圣灵立他们。所以今天的难处就是在教会里面，包括传道人都不尊重圣灵，不尊重圣灵，他就觉得我是牧师，我就有权柄了，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要给谁按手，我想立谁就立谁了，这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好不好？圣经的真理完全不是这个样。好，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申命记》三十四章。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那么除了摩西以外，神就没有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这种的先知，没有了啊，没有了。那我们看以后有很多的先知啊，啊，以赛亚也是先知，耶利米也是先知，以西结也是先知，不错，他们都是先知，但是他们没有像摩西那么样的行大神迹、大奇事，没有，而且能够面对面的见神的面，没有的，啊，没有。但是我们感谢神，那么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请我们读读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读完了十五节，再读十八节和十九节。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好，那么这个先知又是谁呢？啊，这个先知到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就知道那是基督，主耶稣啊，所以这里就是预表主耶稣，哎，那是预表主耶稣。或者我们把使徒行传第三章请我们读， 二十二节要读到二十六节。
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曾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回离开罪恶。
所以二十六节，神兴起他的仆人，就是主耶稣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申命记十八章说的那一位先知就是主耶稣，好不好？彼得就在这说见证啊，那就是主耶稣来了，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新约开始了，好不好？好，我想我们要交通的三十四申命记三十四章就完了。那么现在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